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，我是大一。
大家好，我是米仔。哎，大一，最近黄金价格又开始波动了，你有没有关注啊？
当然关注了，这不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吗？我看到有位市场策略师说，现在金价已经接近公允价值了，回调空间可能不大。
对，这位策略师是 WisdomTree 大宗商品与宏观研究主管尼泰什沙阿。他在接受 Kitco 新闻采访时提到，虽然黄金还没回到10月创下的每盎司4380美元的历史高点，但当前价位差不多就是他该有的水平。
哦，10月那波高点之后，黄金不是经历了一次回调吗？我记得当时有大规模获利了结，不过抛售压力好像一直有限，支撑位维持在4000美元以上。
没错，沙阿也说了，10月上涨后是一次健康的回调，现在的价格大致符合应有水平。而且他认为，在政府债务上升、利率下降的环境下，黄金的表现完全符合预期。
那他有没有提到可能的熊市情景呢？比如金价会不会大幅下跌？
提到了，他模拟过熊市情景，说金价存在回调到3800美元的风险，但那个价位有强劲支撑。而且他觉得金价跌破4000美元需要巨大推动力，几乎不可能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因为在熊市情景下，利率必须回升到 5%， 但如果利率真的回到 5%， 美国经济可能会陷入衰退，那黄金反而会成为避险资产，吸引更多投资者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他觉得什么情况下金价才会大幅下跌？
他说，只有在经济活动异常强劲、利率必须进一步上升，且投资者认为不再需要持有黄金的情景下，金价才会大幅下跌。但目前来看，这根本不可能。
最近黄金好像又有上涨动力了，是不是和美联储的降息预期有关？
对，市场对美联储的降息预期最近又变了。上月大家还觉得12月不会降息，现在因为疲软的经济数据，市场对12月降息的定价概率已经接近 90% 了。
那下周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会不会影响黄金走势？
沙阿认为，虽然下周的会议会为新一年定下基调，但黄金更大的支撑来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明年5月任期结束后央行领导层的不确定性。
哦，这个角度挺有意思的，他是不是担心政治压力会影响央行独立性？
没错，他说任何影响央行独立性的政治压力都会对黄金构成极强支撑，而且如果大家开始质疑美联储的独立性，其他央行可能会进一步多元化资产配置，增加黄金持有，减少对美元的依赖。
这么看来，黄金的长期支撑因素还挺多的。沙阿是不是觉得每次黄金找到新的支撑位，都会因为新的不确定性引发又一轮上涨？
对，他就是这个意思。全球经济现在充斥着大量不确定性，虽然金价波动性大，但每次突破后都能建立更高的支撑位，这并不意外。
所以那些等待金价大幅回调再进场的投资者可能会继续失望。
沙阿是这么认为的，他觉得贵金属会从日益疲软的经济中获得坚实支撑，这会迫使美联储在下周及2026年期间降息，从而推低名义和实际债券收益率，削弱美元，对黄金都是利好。
说到降息，市场对12月降息的预期现在已经接近 90% 了，这和上个月的情况完全不同啊。
是的，主要是因为最近的经济数据比较疲软，让市场预期发生了逆转。沙阿也提到，这种降息预期的转变给了黄金新的上涨动力。
那除了美联储的政策，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黄金？
沙阿特别强调了美联储领导层的不确定性。鲍威尔明年5月任期结束后，谁来接任主席？这会给市场带来不确定性，而这种不确定性对黄金是有利的。
而且如果央行独立性受到质疑，其他国家的央行可能会更多的购买黄金，对吧？
对，沙阿说这可能促使其他央行进一步多元化资产配置，增加黄金持有，减少对美元的依赖，这对黄金的需求来说也是一个长期的支撑。
总结一下，沙阿的观点就是黄金现在已经接近公允价值，大幅回调的可能性不大，支撑因素包括疲软的经济、美联储的降息预期、央行领导层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他央行对黄金的需求增加。
没错，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，可能不需要太担心黄金会大幅下跌，反而要关注这些支撑因素带来的长期机会。
好的，今天关于黄金的话题就聊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再见。